的时间，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诗篇十六篇一到六节，十六篇十一节，诗篇十六篇一到六节十一节，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同声诵读神的话语，请。
神啊，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舍命。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必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受教的灵，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请坐。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人生的佳美之处，王牧师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美国国庆日的长周末，我们中间如果有来宾在我们当中，我代表教会欢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与你同在。现在我们要分享神的信息，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们神的话是永恒的真理，愿今天的信息神借着它能够来祝福你。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诚心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和意念，使我们以下的时间是个心灵向神敞开的时间，也是蒙圣灵指教的时间，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所领受，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教会讲道是按着圣经一章一章的讲，那今天是路加福音第48讲，所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7章1到10节。请弟兄姐妹翻到这一段的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我们座位前面有，那我来读，请大家就用心的看。我读的时候请大家看四样事情，这虽然是十节的圣经，但是耶稣讲了四样事情。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这是第一件事情，讲的是绊倒人的事。第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是第二件事情，讲的是饶恕弟兄。第五节，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这是第三件事情，讲的是信心。第七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 主人还谢谢他们，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无用的仆人也可以说是无需感谢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是第四件事情，讲的是服侍。你初看之下觉得是十节的圣经里面杂七杂八的讲了四件事情，说这四件事情彼此之间有什么相关呢？耶稣为什么把好像扯不上关系的四样事情合在一起讲呢？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就是要读它的上下文，知道说在什么样的所谓的这个 context 里面耶稣讲的这句话。那我们看到这个上下文，知道耶稣这句话是在很前面开始讲的，从第十五章第一节开始，那是耶稣讲这一段话的起头。十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对我们了解刚刚读的那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这两节经文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但是另外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就是那些所谓的税吏跟罪人，他们来亲近耶稣，而且要听耶稣讲道，可是呢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就在那里评论说，哎，耶稣怎么让这些人这些罪人亲近他，而且还跟他们一起吃饭。那接着就引出了耶稣的许多的话。第十五章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到十六章耶稣他继续的对他的门徒讲。大家注意说，总共其实有三群人在那里，一群就是所谓的税吏跟罪人，第二群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那还有第三群人就是一直跟在耶稣身边的那一群门徒。那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耶稣跟这些人都讲了很多话，他要结束讲话的时候，又转过头来对旁边这个目睹这一切听到前面整段话的这个门徒就交代了几样事情。那这样子我们来了解耶稣为什么说这些话，因为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看不起这些税吏跟罪人，排挤他们，不愿意亲近他们，觉得他们是社会上的边缘人士，所以耶稣就说不要让他们跌倒。大家注意一下耶稣怎么讲话，他说如果把这个小子里的一个绊倒的，还不如说是脖子上拴了一个磨石把他丢下去。这是因为有一群人在排挤另外一群人，而那些被排挤的所谓的税吏跟罪人是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人，是社会上的小人物。耶稣说如果你让一个小人物在我们这里跌倒的话，那还不如扔到海里去算了。那因为是税吏跟罪人，所以他们你一旦接纳他们，他们常常会犯罪，他们来到你们当中，他会做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说一些对不起你的话。那一些已经跟随主的人应该什么样的态度呢？耶稣说如果他一天得罪你七次，然后你去跟他说弟兄这样子不可以，然后他就懊悔了，他就反悔了，说对不起我错了，那你总要饶恕他。一天七次他懊悔了，你也要一天饶恕他七次。讲到说当这些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要有一颗宽恕的心。那使徒们一听这样子很难呀，又要我接纳这些人，要我不停地饶恕他，主啊这实在太难了，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然后耶稣才告诉他们信心是什么，信心能够做什么。说完了这些，耶稣要结束他总共的这一段很长的讲话，最后他就讲到一个服侍的态度。你要注意耶稣他是怎么说的，初看之下好像耶稣相当的冷酷，说啊，你们这些做佣人的，你们在田里干了一天的活啊，在那种地，然后回来的时候还要给主人去预备晚饭，还不能说讨个谢字，说你们只当说做完了这一切之后，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应分做的。那其实弟兄姐妹，你要从主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就耶稣的话怎么说呢？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 你们照着我所说的去做，说做完了一切吩咐的，你们成功了，你们完成任务了，你们不是没有半途而废，你们做完了之后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耶稣说只当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感谢的态度，说我们是不需要感谢的仆人，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应当应分做的。是耶稣在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这个上下文之下讲了这一段话。那了解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讲的这四样事情。第一样，他讲到那个绊倒人有祸了，他特别有讲到说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耶稣讲的是什么事情呢？讲的是接纳，你要接纳这些人，你不要做一些事情，摆一些眼光，让他觉得你不接纳他，以至于他跌倒说，哦，这里人看不起我，这法利赛人不要我，他就觉得我是个税吏，就是个罪人，来这个教会里，这基督徒看不起我，跌倒了。说这样子的人，你让他跌倒的话，耶稣说那还不如拴个磨石把你扔到海里去算了。耶稣讲的是接纳，接纳这件事情在社会上特别的需要。6月17号，两个多礼拜前，在南卡州的第二大城 Charleston， 那里有一间200年历史悠久的黑人教会，在他们查经祷告会，美国人的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是又查经又祷告的，在他们查经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21岁的白人年轻人，名字叫做 Dylan Roof， 这个人他去做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听他们查经，听完之后掏出一把枪来打死了9个黑人，包括他们的主任牧师，这个人叫做 Clementa Pinckney， 他也同时是南卡州的州的 Senator 参议员，40几岁，连同其他8个人，总共9个人死了。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仇恨，他恨黑人。这个白人，这个年轻人，他在网上读了许多白种人至上主义的这些资料，还有煽动种族仇恨的资料，慢慢的他就受到影响，他的心里面，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充满了恨，他恨黑人，恨到了想要杀他们，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只有冲动的年轻人才会做的事情，他就带了一把枪到黑人的教会，这个历史悠久的黑人教会，杀了9个人。为什么白人容不下黑人？为什么会有一个种族容纳不下另外一个种族？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地方的人会看不起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我们住在美国，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最多的是什么？是白人，其次是拉丁美洲人，第三是黑人，然后才是亚洲人。那种族之间有好的事情发生，有彼此接纳，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种族之间有歧视，而歧视有不同的形态，有些是激烈的歧视，像 Charleston 这种掏出枪来把人打死，这是激烈的歧视，也有那些微妙的歧视，好像没有犯罪，但是已经严重的伤害到别人。你是一个老中，你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你在柜台排队，你的后面是一个白人，那柜台的职员跳过你，好像你没有存在，直接对你后面那个白人说 May I help you， 或者说呢，你是个老中，你努力赚钱，在良好的住宅区买了一栋房子，左邻右舍都是白人，那个学区也特别的好，到了周末的时候，对面那一家来了一辆搬家的卡车，走出来一家黑人，你皱起眉头就说老公啊，赶快来看，不好了，对面搬来了一家黑人，都不要说不同的种族了，你在社会上看一看，有大陆来的，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可是中间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界限分明。那我们做基督徒的看到这种情况，会问一个非基督徒不会问的问题，我们会问说，这样子的隔离是神的心意吗？ 耶稣基督看了会喜欢吗？这是我们会问的问题。耶稣要门徒彼此接纳，他说绊倒人的事情免不了了，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算是把磨石拴在一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强如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彼此接纳是因为祖先接纳了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耶稣基督先接纳了我们这样的罪人，他才要求我们罪人之间彼此的接纳。你们这样接纳的时候，就可以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跟门徒曾经讲过三次关于说脖子上挂一块磨石扔在海里，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我们现在看的路加福音都有讲过这件事情。然后三次讲的时候那个背景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有提到一种人，圣经上叫做小子，就是小人物们。在第一次，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耶稣是这样子说的。那一次耶稣之所以讲这句话，是因为那个时候门徒彼此之间争论谁为大，说将来在天国里面我们谁最大。耶稣听到他们的争论之后，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就说将来在天国里的就是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人。主的话这样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的。凡使在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一个小孩子，一个小人物，如果你使他跌倒了，那主说还不如沉到深海里。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马可福音，那一次是另外一个背景，是有一群人他们也在传福音，但是门徒就说，主啊，你看这些人不跟我们在一起，他们也在传福音，就排挤那些人，说你禁止他们吧，不准他们做这件事情。那耶稣就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里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然后最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应当彼此和睦啊，应当里头有盐，彼此和睦。这是讲到说门徒之间的彼此排挤，因为他不是我们这一派的，我们排挤他。然后耶稣说不可以让小子跌倒。那第三次耶稣讲到这个磨石拴在颈项上，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那一次是因为法利赛人嫌弃这些税吏和罪人，而耶稣才讲了这些话，但是同样的用了一个字，说小子们，说如果使这些小子们中间一个跌倒的话，那不如拴了磨石丢到海里面去。那这是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教导。耶稣把我们带到了其实是人生的一个最美的地方，弟兄姐妹，就是一个彼此接纳的地方。在一个地方说来到这个地方，大家心里面没有担子，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小人物，没有什么大人物，也没有小人物，都是被神、被主耶稣所接纳的人。那你想想看，你到一个这样的地方，没有人嫌弃你，每个人都爱你、接纳你的地方，我们心里面是多么的轻松，你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温暖的。那这是耶稣他讲的第一样事情，说人生有这种美好的地方，那个地方神接纳你们，你们也彼此的接纳，在那个地方没有所谓的小人物，大家在神的眼中都是他的儿女，都是他所珍贵的人。第二，耶稣他就讲到关于饶恕，因为第三节跟第四节接下来耶稣就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怎么样，你们就要饶恕他，一天得罪七次又懊悔的，要一天就要饶恕他七次。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这样子说，就耶稣他所要求我们的这一切，他本身都先做到了。这节经文说，倘若这个人跟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饶恕人。 主耶稣基督受我们这些罪人的顶撞，你想想看，我们不信他的时候是何等的顶撞他。其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常常犯罪惹主的伤心，但是主一而再再而三的饶恕我们，主是信实的，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他 always 宽恕我们。因为耶稣自己先这样子做到了，所以他要求我们也这样子做。那关于饶恕这件事情呢，在英国的历史里面有一句出名的话，这是他们一个叫做 Alexander Pope 一个很出名的英国的诗人他讲的一句话，古典英文非常的优美。他说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勉强把它翻成中文，这还得用文言文来翻，犯错人也，饶恕神也。说我们犯错犯罪的时候，那就是个人，每个人都会犯罪，但是当我们去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像神，因为饶恕是神的属性，是神的美德。当你去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开始让神的美德进入到你的心中，去开始我们慢慢变得像神了。神所重用的仆人约翰卫斯理，他有一个故事。有一次他跟英国的一个出名的将军中间有一段对话，这个将军就是军人本色，他基本上这段对话就是这样子说，这位奥格颂将军他对约翰卫斯理他就说，我从不饶恕也从不忘记， Never forgive, never forget。然后约翰卫斯理就回答说，若是这样阁下，我盼望您也从不犯罪。因为我们都会犯罪，我们也都需要人家的忘记，需要人家的饶恕。所以耶稣在这里他给我们描写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人生的美好的地方，说那个地方总是有饶恕，说你们要谨慎，特别留心这件事情去做。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诫他，如果他懊悔了就要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饶恕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选择，但它也是基督徒的一个任务。他如果回转了，你总要饶恕他，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任务。那饶恕是怎么回事呢？圣经里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圣经说饶恕它是一种内心的状态，饶恕不只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内心的状态，是从心里面释放亏欠你的人，这是圣经所说的饶恕。饶恕不光只是说我不追究责任，放你一马，而是从内心对亏欠你的人不再含着怨恨跟苦毒。圣经教导我们说，饶恕是一个意志性的决定，你不一定愿意饶恕，但是你却选择饶恕，它是一个意志性的决定。耶稣给了我们饶恕的步骤，在那段话里主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了，他向你犯罪了，他不光是说话冒犯你，对你不客气，而是说他真的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他骗了你的钱，他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说他得罪了你，你就劝诫他，你这个被他所害的人要当面跟他讲，你就劝诫他，不是躲在那里说我心里尽量把我的修养变好一点，我变得一个很高尚的人，我就算了。所以你要当面跟他讲清楚，因为主耶稣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算不了的，我们人心里的状态，当人家伤害你的时候，那个事情不会过去的，除非说得到了宽恕， 中间有那个人的懊悔，有你的宽恕，这件事情才会过去。所以耶稣说第二个步骤你就劝解他，然后说第三个步骤他懊悔了，就他说真的是对不起，我真的是错了，我不该说那样的话，不该做那样的事情，我骗你的钱我还你，他懊悔了，你就饶恕他，你就这件事情从内心当中宽恕了。他若一天得罪你七次，你刚饶恕他，他又来了，他下次又不晓得又说了些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那你还是去劝诫他，然后他又懊悔，说这总共要几次，说耶稣不是说过事不过三吗？说耶稣好像没有讲过这句话，这事不过三不晓得是谁说的，耶稣说的是一天饶恕他七次，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就饶恕他。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他说这句话其实是要祝福你，因为我们人生当中使我们觉得有重担的常常就是对人的不宽恕，而耶稣他其实是要祝福你，使你能够放下心中的这个担子，到一个人生美好的地方来。那耶稣他讲到宽恕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先饶恕了别人，耶稣在十字架上饶恕了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他甚至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说主啊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对方不肯道歉怎么办？你说我愿意听主的话，我愿意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但是他从不觉得他有罪，他从来不道歉，从来不觉得他做的对不起我的事情，那这种是时候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呢？有，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办。这种时候圣经里是这样子说，当对方得罪你但是他又不肯道歉的时候，他不肯认自己的错，你还是选择饶恕他，选择从你的内心释放他。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件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圣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说神，人有了冤，对方又不肯向他道歉的时候，主说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什么意思呢？你释放他，你跟他之间就化解了，但是你那个冤屈就交给了神，从此以后他不是得罪你，因为你已经原谅他了，他得罪了一个更严重的对象，他得罪了神，然后那个追讨的这件事情不是你归你管，从此以后归神管，神会追讨他的罪，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圣经的教导说，如果那个人他怎么样也不肯认错的话，你还是要靠着神的恩典选择饶恕他，然后把追讨他罪的这件事情到头来神会给一个公义的审判，那这样子你可以日子过得轻省，你把这个心中的那个重担就放下来。那弟兄姐妹，这是耶稣讲的第二件事情，就说人生的这个美好的地方就 always 总是有饶恕，我们这里的饶恕是永远的不缺货。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讲第三样事情，是关于信心。圣经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是我们信心的作者啊，也是使我们信心完成的那一位，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耶稣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担当了十字架的苦难，他用实际的爱心来感动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对他有信心，从开始是耶稣到结束也是耶稣，我们把信心的眼光盯在耶稣的身上。门徒们 这些十二使徒们，他们听到耶稣叫他们这样去做，要这样子去饶恕人，然后又不可以对别人有偏见，要接纳别人，他们是很诚心的人，所以他们想了之后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困难，然后觉得自己特别需要信心，所以就向耶稣提出一个请求，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耶稣就回答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门徒提出的要求是数量的问题，是觉得说，哎，我信心不够，主要你加添点信心吧。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一个质量的问题，说你们不需要老是求信心，你就算有很小的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都够把这个桑树拔起来啊，栽在海里面去。我们中国有个句成语叫做沧海桑田，这里我们可以滥用成语啊，这个沧海变成桑田，当大家都有信心的时候，基督徒聚在一起，一棵树一棵的桑树全部都拔到海里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们，他们是好意，他们不是无缘无故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他们是愿意顺服主。我们下一章哈，他们愿意顺服主，但是却感到自己的不足，于是他们才求主帮助。大家注意一下，这三个步骤挺重要的。一开始他们有个顺服的心，他们愿意顺服主，照着主的吩咐去饶恕，去接纳，但是感到自己不够，做不到，所以他们开口向主祈求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是这么一个状况。那我画了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让我们的信心向上走，怎么样 step up 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的信心。这一段故事告诉了我们三个步骤，你如果想要信心加增的话，第一个你需要有个顺服的心，当你听到主的吩咐也愿意照着去做，那是你信心加增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拒绝的话，信心不会说一直祷告就加增，先要有个顺服的心。第二，我们要感到说自己不够，自己有需要，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然后第三，我们必须要开口，要向主求，像门徒那样子开口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三样事情，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在主里面会加增。一开始顺服，第二步知道自己不够不足，第三必须要开口向主祈求，说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成这件事情。那耶稣的回答，弟兄姐妹，非常的奇妙，他其实告诉我们的是说，你不要老是觉得自己信心小，就我们信心小是事实，没什么好讲，我们每个人信心都小。耶稣在福音书里也常常说，你们的信心太小，如果你们能够大到像一粒芥菜种的话，都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同时耶稣他也讲到这个信心的功效，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就可以做很大很大的事情。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有多少信心啊，就是开始去用它。门徒是说加加加，加添我们的信心，耶稣其实是说你去用用用，你现在不管有多少你就去用，每次用的时候你的信心会加增，因为你每次用的时候你就在顺服主，你也在祈求主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觉得现在信心的程度怎么样，你跨出那一步来，实际上去用它，这样子你看这个信心的一个信心的团体是非常美的一个团体，是让人很能够轻松的一个地方。你看你为什么会有你说焦虑吧，这股票又跌了，经济不好了，工作找了一阵子还没找到，如果你里面信心一旦崩溃的话，你会焦虑的不得了，每一天都很难熬。但是你里面有信心的时候，你这一天可以安然度过，就算整个都崩了，但是在主里面神的国度永远存在， 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是一个很美然后很安息的一个地方。这是第三样事情。第四样，就耶稣他最后就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谁有仆人，他去耕地或者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赶快坐下吃饭，岂不是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啊，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嘛。那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们，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不需感谢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那请大家看一下耶稣的话是怎么讲的，他说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啊，耶稣说你们去做了，然后又说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哎，完成工作了 ，success， accomplish， 做成功了。耶稣他其实不是在教导他们如何去完成任务。那耶稣他看到这群门徒，虽然信心不够，但是他眼睛看到什么呢？弟兄姐妹，耶稣看到的是一群完成任务的人。然后说，你们一旦做完了这一切之后，要说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应当做的。耶稣在教他们的不是如何完成任务，而是完成任务之后的态度。主在教导我们说，我们只不过是仆人，就好像主耶稣自己来，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自己是服侍人的，然后他教导我们基督徒也是要来做服侍人的，做一个仆人。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主，你看弟兄姐妹，主对我们有很大的信心，他看到我们不是失败的人，你们要彼此饶恕，你们要彼此接纳，你们要承担大使命去做主的工。耶稣不是说你们信心太小，我看你们做不成，耶稣是说你们会做成这一切，然后那个时候说，主啊，我是一个做的就是我该做的，不需要感谢，是这么一个态度。耶稣对我们有很大的信心，他看定我们会完成这一切。那主相信我们，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自己相信自己。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17:9-10的这个教导，我画了一个图表，也就是把那个经文画成一个图啊。第一个步骤就也是顺服，就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然后第二个步骤，耶稣说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成功了，做好了。然后第三，那个时候你的态度是说，只当说这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该做的，就是不居功。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抢功劳的，只有推功劳，没有抢功劳。这里都是应分的仆人，不需要谢。那这个是佳美之处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这里的人都愿意服务，而且他们有一个很谦卑的服务的态度，而且他们知道他们的主相信他们可以做成这一切的工作。那我们做一个结论，人生的佳美之处，第一个，那里有接纳。这个接纳的试金石，你说到底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接纳还是不接纳？就是一旦如果有小子们来到你这里的话，他不会跌倒，这个是接纳的事业。人生的佳美之处，没有小人物，都被接纳。第二，人生的佳美之处，耶稣说那里有饶恕。饶恕的标准就是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怎样彼此饶恕。第三，在那个地方的人是用信心来做事的，行事的原则，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照着圣经所说的。人生的佳美之处，第四个特征，那里有服务。服务的态度是我们会去做，做完了说我们只是做了应当做的，不用谢。那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那你来到这个地方会吸收正能量。教会是这样的地方，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人生的佳美之处，这边有接纳，有饶恕，有信心，有服侍。你来到教会当中，你吸取的都是正能量。你在社会当中被人家排挤不接纳，被人家记恨不饶恕，然后充满了怀疑焦虑，而且人跟人之间斤斤计较不肯服务，但是你在社会上所损耗的在神的家里里面可以得到补充。那这都是从信心开始。一个人看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以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生活有力。那结束的时候，我想送给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四个英文字 So Christians have more fun， 信者多乐。你想想看，一般人对我们基督徒有很大很大的误解，他们就说你如果要真的生活中找乐子的话，最好不要做基督徒，因为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很苦的。所以为了要自己乐子比较多一点，那我还是先不要做基督徒。刚好相反，不是那些 secular people have more fun， 基督徒 more fun。 你想想看，他多省事，他多不累，他所在的这个环境是人生的佳美之处，在里面都是接纳宽恕，心中没有什么担子，这么清省的人生他怎么能够不乐子多呢？基督徒弟兄姐妹可以高高兴兴的一起出去吃个饭国庆日到了，出去 barbecue， 去 picnic， 去大家做一些弟兄姐妹很开心的事情，家庭里面也快乐多。而且我们还有别人所没有的，不信主的没有的，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心里特别快乐，团契的时候基督徒聚在一起分享神的话，分享主的爱，特别快乐。基督徒多乐比不信主的人 more fun。 那有弟兄姐妹，咱们也活出这个样子来。基督徒不是像人家给我们描述的那样苦哈哈的，好像信主之后担子特别的沉重，反而是相反的，因为很轻省，而所去的那个环境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一个环境。平时礼拜一到礼拜六这么多的沉重的担子，但是你一到神的家里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非常的轻省，非常的愉快，而且非常的快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盼望这些话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跟帮助，也恳求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来到一个人生的佳美之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